好啊，再一次的欢迎啊各位来到这个啊年终的这个感恩家庭聚会啊，就说时间呢真的是过得很快，过得很快。我记得我第一次我在讲到说那时候说我们要感恩，我是记得说在跟年初的时候我们立志啊，在立志的时候，我们每次第一个星期第一个主日我们都会有立志，我就说你要立志。等励志的时候，等你到最后年终的时候，你去看你到底你有没有做到，那么到底你没有好好的跟随神，那么你看到神的恩典，神的带领，那时间呢是不留人，一天一天过去，一下子就过去。特别在你忙碌的时候，当你忙的时候呢，你就不会觉得时间慢了。哦，如果那些闲着没有事情，坐在你在那边唉声叹气的，你发现那日子呢很难很难过。但是如果你为主忙，你在工作上忙啊，你就时间哎一下子就过了，一年又过了。去年的这个年终我们感恩，今年呢我们又来回来感恩了。那今天呢在还没有感恩之前呢我们当然我们等下要思想一个东西，我们要再醒悟，我们要醒悟啊，我们不要再继续的像以前那样的一直过那个日子，就是这样的忙忙碌碌，就是这样的过啊，来一年又一年，一年又一年，到底我们的日子会怎么样？我们求神怜悯，我们去祷告。现在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给我们在这个夜晚的时候，我们在这个年终的时候，我们能够这样的来这里一起的聚集。主啊，我们不是有什么目的，有什么原因，主啊，乃是我们要思想你给我们的恩典，然后我们再次的来把我们的这个感恩献上归给你，因为是你的引领，是你的看顾。虽然我们知道在其中有许许多多的这个软弱，有许许多多的这些挫折，有许许多的亏欠，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主你怎么样的施恩帮助我们。主啊，你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当中，你在我们这一些不配的被你所使用的这些弟兄姐妹的身上当中，你让我们继续的依靠你。主啊，帮助我们来到年尾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再次的归向你。主啊，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是很野的，主啊，我们的心会离开你，我们的心不再像以前那样爱你，你自己施恩帮助我们。主啊，叫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代，我们千万千万不要被这个世界所引诱。主啊，你自己怜悯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再一次的被你的爱所激励，再一次的被你的话语所引领。主啊，不要被我们的生命被世界所夺取。哦，主啊，你自己怜悯我。如果我们没有来到你面前，我们就是到世界里面，我们就是些世界的人，在这个倒数他的这个年终，倒数他的这个日子。主啊，但是我们在你面前，我们不可以这样子。我们知道我们在你的地位，在你面前的地位，我们是一个蒙恩。主啊，我们就要继续的做一个蒙恩得救，继续靠你的恩典来过活的一个信徒。主啊，帮助保守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地位，这圣洁的地位。主啊，叫我们不要失去这个爱心，施恩怜悯我们，让我们这样的记起主，是主你自己的恩典，主你的话语帮助我们，主你这灵来引领我们。主啊，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使我们的心离你隔离的。主啊，只有来到你面前，就被你的爱所吸引，只有你的话语再次的提醒我们，求你自己帮助我们，向祷告奉主耶稣的求，安安。好，那么当中有圣经呢，我是从这个圣经里面拿出来的，那个我的圣经在那边呢。你们有没有圣经？没有圣经呢，我就给你们这一个经文。有个圣经的话，你们打开一个圣经。圣经在这边呢。我们翻到诗篇第39篇，我们要读神的话语，让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。给找到了，我们打我起会众们一难，你们一。诗篇第39篇第一节这么说：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语，免得我舌头犯罪。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要用绝望勒住我的口。
我默然无声，连好话也不出口。
我的
愁苦就发动了，
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，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， 我便用石头说话。
耶和华，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，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。
你使我的年日载如手掌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。这人最稳妥的说，真是全然虚幻。
世人行动是即幻影，他们忙乱真是枉然，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。
主啊，如今我等什么呢？我的指望在乎你，求你
救我脱离一切的祸患，
不要使我受以往人的羞辱。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。
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免去，因你手的责罚我便消灭。
你因人的罪恶惩罚他的时候，叫他的笑容消灭，如一被虫所咬。世人真是虚幻。
耶和华，求你听我的祷告，留心听我的呼求。我流泪，求你不要静默无声，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像我业主一般。
一起来，三姐，
求你宽容我，使我在去而不返之间可以力量复原。
阿门。好，今天晚上呢，我要特别注重于这个事。这四节啊，是从第四到第七节啊。第四到第七节这边怎么说呢？这边说了，耶和华，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，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。你使我的年日载如手掌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。个人最稳妥的手真是全然虚幻，世人行动是系幻影，他们忙乱真是枉然，继续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。主啊，如今我等什么呢？我的指望在乎你。好，今晚我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，叫做醒悟啊，要醒悟。那我们就从这个诗篇第39篇第四到第七节来思想这个所谓的这个醒悟。我们必须要对我们的生命有所醒悟。那如果你看过这整篇的诗篇呢，你发现呢，这个诗篇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下写的呢？这个诗篇的作者呢，他是被神管教，他犯罪，神管教他。如果你看那个第八节啊，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祸患，不要使我受以往人的什么羞辱。然后第十节啊，第九节，因我的遭遇是出于你的。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了。然后求你第十节，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免去，因你手的责罚我便消灭。所以这个诗人呢，这大卫呢，他当时呢被神管教，那他管教的一个地步呢，他的身心灵呢都很软弱了。他甚至说，我真的是没有力了。我不知道怎么样，他对这个人生呢就有一个这样子一个领悟。你看他在第十三节，求你宽容我，使我在去而不返之间呢可以力量吗复原呢，表示说他真的是很累，真的是很身体已经衰落到一个地步了。他说在我还没有离开之前，让我再一次的有这个力量。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，他就发现了，哎，这个世界呢是一个不是我永远应该抓住了一个，他就对这个人生呢有一个特别特别的这个领悟。他就讲出了第四节到第七节这样子的这几句话来。那他知道他不能够再这样的过着一个那样的一个人生。那所以呢，他有一个所谓的醒悟。那第一个醒悟是什么醒悟呢？是在第四节那边。第四节那边他说，耶和华，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啊。什么叫做我身之中啊？这个呢不是讲到我几时死，这不是讲到我几时死，
人的死期呢，由不到我们知道的，没有一个人知道你几时会死。这个啊，我生之重啊，应该是讲到说，我现在受你的管教，我又遭到苦难，遭到你的这个责罚，什么时候这个苦难呢才会过去？这所谓的我生之重啊，英文是 am 嘛，华语就好像感觉到给我们的生命的这个终点，不是呢，是讲到说一个结束，我的这个受苦几时会结束？神啊，我这样子，我痛苦，我被你责罚，我几时才能够了解？那么呢，我的寿数几何，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，就是我的命，我的生命到底会有多久？让我知道怎么样的来叫我知道我只过在这世上不长而已。所以呢，他要尽快的说哦，让我的这个生命快点的过去啊，让我的这个受苦快点的结束。但是呢，神呢没有让他知道，这告诉我们呢，我们的生命呢不在于我们的掌控之下。好，我们对这个生命的这个领悟呢，第一点呢，生命在神的手中，我们受苦受神的管教，神有他的时间，神有他的什么旨意。你别说哦，我够了，我求你把这个痛苦拿掉，不一定。如果有一样痛苦啊临到我们身上，如果是神的旨意的话，神要继续啊，要降在我们身，在我们身上继续的存留的话，那个苦难呢还是会继续在我们身上，因为他有他的这个美好的旨意。有听过那个 Johnny 的故事吗？ Johnny 呢是一个坐在轮椅上，这叫轮椅上的画家，轮椅上的画家，换句话说他不能够行动，他是用什么？他是用他嘴巴这个衔着那个笔啊，然后呢拿来画，他画得很漂亮。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呢？其实呢，他在年轻的时候，他忽然之间他游泳啊，他跳下去的时候呢，伤到他，从他这个肩膀之下呢，都完全的瘫痪，他就不能够走动，他必须要坐在轮椅啊。哦，他呢，当他遇到这样子的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他很悲心，他很难过，他说：“神啊，你为什么让我这样？我这样子像一个残废的人，让我死啊！”他可能有一度呢，曾经要寻短见自杀。他年轻的时候，但是有一天呢，他也有机会认识主耶稣，认识到神。当他认识到神的时候，他就知道说他的生命呢，他有他的价值。他知道神在他生命上有他的这个旨意，所以呢，他不放弃，他就从那边呢，他就继续的学习，继续的用神所给他能够使用的这个部分，就是他的这个主观，他来学习，来学习画画。后来他画出了漂亮的这个画。那我们如果我们用我们的手来画，都画得不三不四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他用他嘴巴去画得很漂亮。所以 Johnny 就是轮椅上的这个画家，因为他知道说生命在于这个掌控的权在神。所以呢，今天如果你有一些苦难啊，如果是这苦难呢是因着我们的罪的缘故，我们求神帮助，叫我们能够认罪，叫我们认罪悔改。但是如果是一种要用来熬炼我们的，不是因着我们的罪的话，就愿神的旨意继续的成全在我们身上。他把一样的东西苦难放在我们生命中了，一定有他的旨意，一定有他的时间。可能你要忍耐一段时候，可能呢你要忍耐一生一世，好像这个 John 他永远就是这样子的坐在这个轮椅上，但是神却使用这一个这样子的，使用我们在今年里面，我们知道我们也要这样子把这个生命放在神的手中，让他来掌管。那第二点呢，第二点，让我们看到在这个第五节呢，你使我的年日载如手掌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 无有啊。这个呢，对生命的什么领悟呢？生命的这个短暂。手掌有多宽？手掌呢是从这边到这里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手掌，就是圣经跟我们讲说，我们的名字如手掌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，好像没有什么的，不会长的，一下子就过去。当然，圣经也给我们从其他的部分、其他的经文呢，给我们看到人生的这个短暂。看诗篇第90篇5到6节，他说：“你叫他们如水的吗？充气了，那水洪水一来的时候，一下子呢就把人呢给冲走了，很快的，我们的生命这样子一下子就过去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的一些同学，有一些已经早就走了。那当然，我进来也是读到我一位我认识的，他的太太，59岁。什么时候做你们不知道，然后他们如睡一觉，睡了就起来就走了。你跟我呢的生命就是那么短，现在我们还年轻，这位小妹妹是最年轻，对，哇，还有很多的日子。但是呢，即使我们会有70、80年呢，在神的眼光中呢，还是如睡觉一下，我们睡觉。但是求神帮助我们，叫我们不是睡觉，叫我们的生命呢一定要醒着。我们睡觉呢，就是浪费我们时间。我讲不是那么不可以睡觉啊，我是说我们不可以过着睡觉一般的这个什么生命，一定要过着一个什么醒着，醒起来做应该做的东西。为什么？那么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，就像草那样，那早晨发芽生长，晚上一个下不干。这个就是我们人生的这个写照。你看一朵花或者一个草长起来的时候，你看它花在慢慢的长起来发芽，哦，那么呢就开花结果啊，有孩子了，过了不久呢，那个妈妈那个爸爸呢一定要离开这个世界。那这个使我们感到说，人生的的确确就是那么样短暂的，这个是我们无可逃避的这个事实。我感谢神给我活了这么多年，但是我们的时间还是很短。那即使是你还有更多的这个年日，就好像在这个洪水之前的人呢，你知道过多少年呢？洪水之前呢，还没有那个挪亚的那之前的那个时候的人呢，洪水，那世界有一次被洪水说泛滥和灭掉之前的人，让他们活了969岁，但是呢还是要死，何况我们现在80多岁94岁，说很长命，对不对？很长命。其实呢，我们的命不长，我们命很短。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短暂的一个人生，你应该怎么做呢？你唯一的方法就是好好珍惜这个时间，珍惜我们的时间。有一句这样子俗语说到：“一寸光阴，一寸金。”一寸光阴啊，跟光阴一样贵，金一样贵。但是呢，寸金难买寸光阴。你的一寸的这个金呢、啊，你时间一过去了，你怎么用花多少钱来都买不回来。这就是时间的这个可贵。所以呢，我们要珍惜，我们要珍惜。珍惜来做一些什么？做一些跟永恒有价、永恒有关系的，做一些跟永恒有关系。这个是我们要思想，你在哪一方面能够跟永恒有关系的？很多时候我们做的东西，很多时候可能跟永恒没有关系，明白是吗？但是呢，你要好好的去安慰，你安慰人，能够把这个福气带给你，你把福音带给别人。这个也是好，你跟家人聚在一起，好好的引领他来认识耶稣，好好的来相信，好好的来敬拜，这个是好。然后今天你们这样子一起来，我告诉你，一起来，你的家庭，若我不心相信主耶稣的话，我今天可能去喝酒，可能就是去做一些坏事， 但是因为主耶稣的缘故，让我们家人能够继续的，继续的侍奉主。那一个家庭一定要一起来侍奉主，作为一家之主，尽量的按照神所给你的这个恩典，所给你的这个权柄，所给你的这个智慧，引领带领，这个是你要做的。就神把这个责任托付给你，你就要抓住。你不抓住这样的时间一过了，等他们长大了，他们就要跟你了。你看现在他要跟你了，你就好好的带他。等到大一个时候呢，他习惯了在外面呢，不来的话，他不来敬拜了，他又他的表现。你知道敬拜神是重要的，这个东西我们要学习，抓住这个，因为我们生命有限，我们生命短暂。你不可以浪费在那些无关痛痒的东西，然后有些东西你觉得很宝贵，其实是没有什么宝贵。你要跟神的关系，你跟神的关系，你跟人的关系，你跟自己，你要照顾了你自己。然后我们生命是要好好的保护，就好像这个诗篇里面也是这么说的，诗篇90篇22节，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。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。圣经说，若是强壮了，可活了吗？80岁，我现在已经50多岁了，我已经知道，已经那个太阳已经慢慢已经向西了，日落西上，已经是在我知道了，我的日子不多。有些你知道，你的日子也不多，那你就更加把握。不是叫你悲哀，而是更加的抓紧，更加的能够知道做哪一些有，能够跟神的国度有关，能够好好的建立人，好好的能够在灵命上能够更加的成长，更加的爱主。你爱主，那就会了；不爱主，就是一个浪费生命的这个人生。爱主，要爱主。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个爱主人呢，他生命是白白浪费；不爱主的人呢，生命就浪费。好好的就这样子白白的虚度的，好的东西。你爱主，应该来敬拜，来敬拜；应该读你的神的话，好好的读；应该聚集圣徒一起聚集，你就要聚集。你不要轻看这样子的一种机会。我告诉你，跟世界的这个机会不同，因为有神嘛。话语来再一次提醒你，不是吃那种东西，不是那种，那个只不过是不吃药，最重要再一次让你的生命呢，再一次的回到生命前，这个重要。好，第三点关于这个生命的这个醒悟呢，是在这个第5节下面呢，个人最稳妥的手，真是全然虚幻。第6节，上半部，世人行动世系幻影。那这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生命呢是什么？是虚空的，虚空的，对不对？这边说好像幻影的影子那样，这个是讲到一个没有神的这个生命啊，明白吧？你要记得啊，这个是讲到没有神的生命。如果一个人就是这样子吃吃喝喝的话，人生是没有什么目的。你想清楚，没有什么意义的。你当然吃喝玩乐啊，就是这样子，这个动物这样子，就是这样过你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。所以呢，要有一个有意义的生命呢，第一点一定要来认识神，认识那位创造你的那位主，就是那个神耶和华，他差派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死，除去我们的罪啊！你要认识主耶稣，要认识这位神。你不认识的话，你的生命呢，就是一个虚空的一个生命。离开神的这个生命呢，就是虚空的这个生命，你知道吗？你离开神了， 你没有跟神有关系，扯上关系，你的生命呢就是虚空，我敢跟你讲，虚空。无论你有多少钱，无论你在这个社会有多少的成就，你当离开世界的时候，这些东西都对你没有什么意义。你知道那个进来，那个在印尼的那一位，这么有钱的那个胡子家来的，哦，他们几个人被关在这个厕所里面了，他跟他两个女儿，还有两个这个伯利亚看守的人啊，被关在那个厕所里面，就因为好像窒息啊，没有空气啊，就死掉了。但是后来拍出他的家里说，至少有两辆这个跑车啊，豪华的那个车，而且他的家里那旁边有说有游泳池，这么豪华的这个生活，这个这么有钱的人。但是如果我不晓得他是不是信主，但是如果他真的是没有主耶稣基督的话，他没有神的话，他是这样的，很感谢，很感谢。但是如果你有神的话，你就不同了。你有神的话，你每一天你生命就有意义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有一个生活的一个什么目标，你有一个生活的目标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什么一个生活的目标，对不对？什么是最高尚的这个生活目标？就是为着那一个最伟大的那一位神而活，对不对？什么最有意义的？比如说，我问你，如果一个人能够成为这个总统的这个司机，你觉得这个有意义吗？有意义吗？不错，对不对？哇，整天能跟着人家车替他驾车，或者你做他的这个保镖，哇，你觉得很有意义，你能够保护在国家最高的这个代表领袖，这就是这价值的来源。但是呢，更加有价值是什么？你为着那位最伟大的神而活。我告诉你，你的生命就不同，你的生命就不同，你是生命有意义。你每做的一样东西什么，他都纪念，他都会记下来的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你做了每一样东西，你为他做了，他都会什么记下。但是你为人做的东西，人不一定会记下。你为公司做了，公司不一定会给你会认可，不一定的，他可能只会给你一些报酬，除此以外，他不一定会有永恒的价值。但是如果你为神而活的话，你的生命就有这个价值，就有这个意义。好，这个我们要对着生命的这个醒悟，这三点。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中，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的，我们的生命呢是虚空的，但是只有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才能够脱离这一切。然后接着下来呢，我们要什么？我们要对什么？我们要对忙碌的这个醒悟。你看这个第六节啊，下面呢，他们忙乱真是什么忘了。那我们有时候我们说，我们人呢一定要说尽量的忙，不要使自己太多空闲的这个时间。这句话呢，可以是对，可以是错，可以是好，可以是不好。你别以为你忙乱就好了，忙的没有意义，没有目标的话，那这种忙呢是忘你，跑来跑去，哇，做一份工作不够，做两份工作，啊，做一班还不够，而且早班不够，晚班，甚至呢做24个小时，啊，不要这样子。你要照顾到你的身体，你要照顾到你的家人，你要照顾到你跟神的这个关系，这几方面你都要注意。你不要因着忙把自己的健康、把自己的身体、把自己的灵命呢给弄坏了。你不要因着忙，你把你家庭的关系弄坏，没有人逼你做。你有这样子这个权利，你这个所谓的神给你自由的意志，你在你尽可能的这个能力之下，你一定要这样子的保持。而且你跟神的这个关系，跟神的关系，你不要忽略亲近神。神爱我们，神总是要跟我们在一起。很多时候我们把它当作是什么，就是为了跟我们没有相干，这是很可惜。我们要花时间， 我们忙呢，一定要忙得有意义。我说一定要忙得跟永恒的东西有关，不要单单说哦忙，人家叫你做那个你就做那个，然后叫你做那个你就做另外，那看到人家做一些东西你也跟着做，不要这样子。你要知道你为什么做，你为谁而做，它的价值在哪里。当然我们不要忘记为主嘛，在这个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说，殷勤不可懒惰，要心里火热，常常服侍主，常常服侍主。那我讲服侍主当然不单单是在教会，在家庭，在你的工作，但是呢你不要轻看教会，不要把教会放到最后那个地位，千万千万不要。你一定要说有这个平衡。我当然知道有时候家庭需要一些更大的这个你的注意力，有时候当然你的公司也需要你更大的这个注意力，但是千万千万不要把神事工放在最后。神叫我们什么？要心里火热，常常服侍主，要在这方面好好的服侍他，神就赐福。不要把东西呢弄颠倒了，不要说啊，我单单顾到我自己，只有我的家庭，只有我自己是最重要的。不，当你越把自己，你越顾了你自己的话，你抓得越紧的话，你得到的东西多少？你得到如果水的话，放在你手中，你是这样挤，你就抓那个水，抓到水了，水全部流了。但是呢，如果你肯放开，你喂着别人，你可以抓得到水吗？对不对？可以，水就在你手中。那你这样抓，那个抓住你自己，抓住你的家庭，抓住你自己的这个益处，你抓不到，对啊，全部的福气呢就离开。但是如果你能把手打开，让神使用，不是他，你将会得到神所赐下的这个各样的这个福气。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叫我们能够再次的被提醒。那另外一点呢，我们要再一次的对这个财富的这个醒悟啊，这个你看这边讲到第六节下面那边，继续财宝，不知将来有谁收取啊？继续财宝，不知道将来有谁收取。那我常常说，钱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，没有一个人不要钱。我们来到基督教做基督徒，我们说，我们没有绝对不说你不要钱，我们不这样子说，钱我们要尽量的赚，也尽量的好好使用，作为这个金钱的什么好管家，应该储蓄的就储蓄，应该用的就用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应该享受的你来享受。神在传道书里面他说，你享受你从劳碌得来，这是你所应当得的吗？份量，哦，你这个是你的，你应该得的。所以基督徒如果有一些钱，你可以接着，你可以有时候你可以用在自己身上，花在身上，第二节的益处。我们处于一个我们家庭呢，以前是比较穷苦的，我们穷苦，那穷苦的时候，我们就那我们要使用一点钱呢，我们就见到什么？内疚，觉得不应该这样的花，这是浪费。其实这样的观念不是不对的。当然，我们使用在自己身上说不要浪费，应该奉献呢，我们奉献。如果有需要帮助，我们帮助。其他的神在赐给你，你就好好使用。好，如果你觉得需要去旅行，能够有个能力去旅行，如果你觉得应该吃一顿好的这个晚餐。我去吃一次，没有在神里头，神没有这边啊！你这样子就是浪费，未必。求神给我们有智慧使用这个钱，当然不要忘记，把神这个钱呢用在神的国度上，应该奉献，应该支持的时候你支持，这样我们才做得对。那么也这边说，你看啊，继续财宝，不知将来有谁收取啊？那我们可以 继续，我们可以给除夕啊，可以不可以？应该是可以，可以不可以除夕钱给我们的孩子啊？可以不可以？多还是少？我的观念是说，除夕给自己没有问题，除夕给自己的孩子也是没有问题，但是不可以，不可以到一个地步呢，让这个金钱呢成为他以后争吵，或者让他成为一个懒散的人。以后我就哇，我爸爸妈妈竟然给我存钱说，我根本都不用读书，我根本都不用读书，坐下来我就可以享受了，啊，不可以给他们到这个地步。因为圣经教导我们，可以的，你可以储蓄，你可以为他们储蓄一些金钱。你看，在这个箴言第三章二十二节，善人给子孙遗留产业。你看，善人呢，这善人呢就是那种。智慧人，那么按照神的意识而活着，那他们都会为什么自己的子孙遗留产业？遗留产业这个不是问题，只有那些遗忘人啊，只有那个遗灭人啊，就是自己弄到自己一分都没有了，那就不像样了。如果你留让留点，但是不要让他们成为一种不再进取，不再有进取心的。那个机会哈，不要给他们这样的想法，还是让他们能够自己什么自力更生啊，能够很好的自己追求神给他们手，给他们脚，给他们脑子，就是让他们什么自己的来创业。你不要为了他们太过担心哦，没有留给他们，没有都不用。好，这边说你留太多怎么用？谁来收取？求神帮助我们。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，用的适当，不要贪。那么而且呢，要用什么？要用诚实的方法来赚取。你在工作好，在哪里都好，当你要赚取这个钱的时候，记得一定要用诚实的这个方法。那我们有一句话说，取之有道，取之你得到那些东西呢，要有一种什么？要按照一种道理来原则来得到这个钱。任何那些所谓的不义之钱啊，千万千万不要，那不是神所喜悦的。最后我们来看行，对一个最后的一个行为什么？我们对象的行。这边说，你看第七节说什么呢？主啊，如今我等什么？我的指望在乎你，我等什么？我的指望在乎，那神呢？一定要成为我们的对象，神一定要成为我们的什么？我们的中心点，不是你的孩子啊，不是你的孩子成为你的中心点，不是你的丈夫成为你的中心点，不是你的工作成为你的中心点。不是你的钱财成为你的中心点，乃是神，他是我们生命的中心点。就是说，你所做的每一样东西，你说主啊，我为你做，我为你活。因为圣经说，我们是用重价买来的，所以我们要用我们这个宝贵的这个身体来侍奉我们的神。这个是圣经的教导。那在这一年已经过去了，那在新的一年，你就说什么？我的生命是属于你使用的，你使用，你做我的这个生命的这个中心点，我为你要。当然，撒旦呢，一定会想很多的方法来引诱你，他不要让神成为你生命的这个中心点。啊，他一定会让一些哦，你的这个家庭，哦，你的爱好，你的那喜好，或者你的一些情欲，或者一些东西来引诱你，以致你不会说好好的把神放在你的生命的这个中心点。我的指望在乎你，我们必须要投靠他，依靠他，依靠这位神。你不要依靠自己的能力，不要依靠这个世上的东西，依靠他。来过这一年，将来的历年，这一年已经过去，2016年呢将快结束了，我们没有办法弥补过去。但是呢，在新的一年呢，你就要说神啊， 你是我的中心。你看这个诗人他怎么讲的，你看这诗人在诗篇七十三篇第二十五二十六节这么说，除你以外就神了，在天上我有谁呢，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，我的肉体我的心肠衰残，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，又是我的福分，直到永远。啊，这个诗篇的作者他明白，他明白神在他生命中的这个地位，他知道他没有什么可爱慕。啊，告诉你们，世界上不能够使我们心里面满足，无论谁都好，基督徒也好，非信徒，没有一样东西可以使他满足的，只有来到神的面前。不是在于你有多少钱，不是在于你的脑子有多少知识，不是在于你家庭有多少的成就，除非你来到神面前，你好好的从他面前得到那个安息，不然的话，你不能够得到满足。你不能够说你去这个这个旅行，你去这个去这个所谓的去那个 party， 你就能够得到满足。那个是一下子的，真正能够满足的，你是来到神面前，因为他是你的一切的满足的源头，一切的满足啊，从他来，那里面的满足，那是世人不能够提供，只有在他里面才可以得，而且他是一切恩典的源头，一切的恩典都是从他来的。你看，所以说，我的肉体，我的心肠衰残，但神是我心中的什么？我的力量，这个力量，我就说。你可以睡，这个睡觉，睡觉可以给我们身体再一次的恢复这个体力。但是你说起来的时候，你还是觉得里面，哎呀，那个心力不从心啊！我不懂你没有那感觉，你有那感觉，我是有这种感觉。那这种感觉来的时候，我就想，是不是我的灵命有问题啊？我是不是没有来到神面前？那但是如果我很安静心，哎，你就发现再一次能够在里面呢，然后做。力量呀，他是给你力量恩典这个源头，又是我的福分，福气，福气从他而来。这种福气呢，不是人能够给，你跟他亲近，他就给你福气。就有一个这个宣教士，这个 David Bennett， 当时我已经跟你提过了，他是以前在这个在美洲那边像那些。红印第安人宣教这个人，他很卖力，他肯为主付出。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跟神在一起一个小时，那种的这个那种喜乐，胜过世界上所有这些乐器。你抓到我的意思吗？他就讲清楚，他宁可跟神一个小时啊在一起，这样子的亲近，他就觉得。比世上任何的这些享受那些的福乐来得更加的有福气。啊，这种福气呢在神里面才能够有。那我跟你讲这种话，这都是从神，你跟我你抓住神，你就这一次你来到年底，你再次反省，知道说你一定要抓住神，你抓住神，你侍奉他，你爱他，你跟从他，你好好的在心里面跟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在2017年年尾的时候，你会感恩，你不会觉得你的生命完结，你会觉得哇，我离开是很远。当然有时你可以离开，但是你很快就再回来，跌倒你再站起来，灰心你再一次什么振作起来，因为神是我的什么心里的力量，又是我的什么福气啊福分，这福呢？生命的不够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对这个生命呢有喜怒，不要再继续的为着自己活，不要继续的在这个世界里面无目标的这个忙碌，来到神的面前，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，相信他，接受他。这是特别对那些还没有认识他，你要接受主耶稣做你心中的这个王，让他居住在你心中，给你那种属灵的这个平安，属灵的这个福气，就是好福的，让你的新的一年将是一个蒙福的一年。我们一起 我们亲爱的耶稣，我们再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，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再次的被提醒，被提醒着我们世人常常会离开你，我们世人常常会凭着我们一时的祸福，我们常常我们不要这个福气的源头，我们不要这个力量的源头，我们不要这个施恩福的这个源头。哦，赦免我们，哦主啊，你知道我们这一群软弱的，你施恩帮助我们。我们虽然是一小群人，但是你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，我们一定要再次的回到你的面前，来从你那里汲取那个宝贵这个蒙福的这个饮水，能够从使我们的心灵再次的得到滋润，叫我们不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方法，我们的方法只能够让我们慢慢的、慢慢的失去我们应有的一个福分，让我们真正来到你面前，来领受更大的福气。你帮助我们，圣灵引导我们，给我们有力量，给我们把我们生命能够知道怎么样的按照主你所给我们看见的来啊、以优先次序的这个方式来看待，以致我们在你面前能够讨你的喜悦。我们把每一位都交托，那下面相信你的主啊，你感动他们，让他们接受你做他们个人救主。我们如此感恩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
阿门。
好，
感谢神赐厚恩给王牧师，让他能够带来给我们这美好的勉励。是的，我们属于主，我们这时候来唱多两首诗歌，我们唱赞美诗377首。我们唱377首我永属主。我们唱完两首诗歌后，我们请弟兄姐妹上前来为我们分享。